题目是好眼光，经文是取自路加福音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六节。请大家打开你自己的圣经，或者教会在座位前的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三十三至三十六节。新约路加福音十一章三十三至三十六节，找到之后请听我读出。没有人点灯放在地阴子里，或是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所以你要省察，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若是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必全然光明，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你恭敬地将时间交给牧师。
我们继续翻开圣经，一同思想今天的经文。在1957年，有一个有名的导演叫 David Lean， 是拍了一套出色的电影叫做 The Bridge on the River Kwai， 中文翻译为龟河大桥。在1958年获得是最佳电影，1997年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被纳入为最伟大的电影之一。故事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1943年英军一个上校 Nicholson 和他的属下就被日军俘虏了，被带到去缅甸森林的地方，被命令就为日军去建造一条桥，是渡过桂河，就以免日军可以进军去到缅甸和印度。他们被限定在某年、某月、某日要完成任务。当时看守英兵俘虏的日军的军官呢，就叫做 Colonel Saito。这个英国的上校 Nicholson 是一个又传统又固执典型的英国绅士。他揸着日本日内瓦的条约，这本书仔就对日本个军官西图就讲道理，话根据日内瓦的条约呢，所有高级的军官可以免做任何的苦工，包括呢是不需要落手落脚去搭桥。西图听了之后就好嬲，攞咗呢本日内瓦的条约，一巴拍落 Nicholson 的头上，然后惩罚 Nicholson。所有的军官要在烈日当空之下罚企晒整日，而又将一个神关闭在这个黑暗的铁屋房中。但是这个神是绝对不妥协，他是坚守原则的英国人，不肯让步。这个就是英国人最大的特点，按规矩按法规去做事。虽然是军事的法律，既然是这样的规定，所以他就认为就算你杀了我，我都是宁死不屈的。当在没有 Nicholson 那个指导之下，英军的工人是无心工作，所以建筑大桥的进度相当缓慢。而在同时之间，西图收到上头的命令，如果是规定的5月12日之前不能够修好这条大桥，他将会被处决。所以西图在工作限期的压力之下被迫就妥协了。不过日本人很看面子，所以刚刚就在那段日子呢，就是纪念日军打败苏联的庆祝。所以他就跟一个神和他的军官就讲话，为了庆祝我们伟大的日本在多年前 打敗了蘇聯這個得勝的紀念高興的日子，所以舉行大赦，將尼克遜可以放出來，而且又優待英國的俘虜軍官，不用再做苦工了。所以尼克遜出來之後就開始巡視這條桂河橋的建築工程，一看之下嚇了一跳，這麼粗略這麼水皮的工程怎可以是出於我們大英帝國的手工之下呢？而且他亦都發覺日本工程師所選擇這個建橋的地點是建築工程上一個極大的錯誤，於是他就向西圖提出要找另一個地點重新打一條橋。西圖在沒有選擇之下就答應，好，你即管帶領下屬重新建一條橋，不過必須在5月12日之前完成。所以尼克遜就為了要證明我們英國人是最出色的工程師，我們的軍隊是最有效率的，而我們英國的軍兵呢是全世界最精鋭的，雖然他們做俘虜，但是他們尼克遜領導之下就日做夜做。不過尼克遜從未想過原來他正在為自己的盟軍做了一件非常不利的事，在他心目中只有一件事，就是英國人做的工程絕對是最上等的，英國人的士兵是絕對最有效率，而英國人所起的橋是全世界最好的。他要在很短的時間內搭好這條橋，就向全世界證明英國人是全世界最出色的軍隊。與此同時，就英軍是派了一支316的特殊部隊，這個特殊部隊裡面包括有幾位，其中一位就是一個美國的逃兵叫做 Shears， 另一個就是英國的少校 Major Warden，還有一個加拿大年輕的軍人 Lieutenant Joyce 等等，他們被派去桂河橋，目標就是要將這條橋炸毀，所以他們就趁著黑夜將炸藥綁了在橋的底下，而且將引爆器藏了在桂河的河底裡面，預備明天當火車第一次慶祝開橋禮經過的時候，車上裝會裝著很多軍需品、軍火、軍人，還有一班很重要的日本的人物，要將他一同連車帶人炸毀墮入河中。怎知人算不如天算，到第二天早上竟然見到河水退，所以引爆器就露出水面。那時尼克遜就帶著西圖就要作最後的巡視桂河橋。尼克遜很驕傲自豪充滿自信，向西圖揮一揮手介紹，這條就是我們大英帝國所起的最宏偉的橋。正在巡視的時候，尼克遜為何發覺海面上河面上有一個機器的，所以他立刻懷疑究竟是誰做的手腳，心裡面想我們英國人起的宏偉的橋怎可以被炸毀呢？所以就帶著西圖兩個人去看過究竟，而盟軍也都想不到將要攔阻他們炸橋計劃的竟然是自己盟軍裡面一個高級軍官 Nicholson。 在那個時候加拿大的軍人 Joyce 在整個晚上都躲在在引爆的旁邊的水旁，就當西圖要去查個究竟的時候，在混亂緊急情況之中，加拿大這個軍官 Joyce就突然間從河裡面衝出來，用刀刺死了 西图。呢个神见到咁嘅情况之下，即刻大声呼叫求救，而日军亦都系赶到，乱枪之下就将准备要引爆炸药嘅军官 Joyce 系乱枪杀死啦。所以佢嘅同盟呢、这个美国嘅军兵 Shears 为咗想要引爆炸药，就立刻游泳要渡过桂河，但喺河中就被日军开枪中弹受伤。呢、这个神见到呢个受伤嘅 Shears 曾经系佢嘅同盟，正在喺死亡挣扎嘅边缘，突然间醒觉，原来佢发觉自己为咗要保留自己花咗极多心血要建筑呢桥嘅桂河大桥，就伤害咗自己嘅同盟战友。喺后悔嘅意识之中，呢个神大声嘅系呼喊话 ：What have I done？ 究竟我做咗啲咩事情？乱枪混战之中，喺河另一边嘅英国少校 Major Warden 发射一枚嘅迫击炮，打中咗 Nicholson。Nicholson 在临死嘅边缘当中，佢希望为盟军做最后一件有意义嘅事，所以就算系倒地身亡，亦都系将身体故意嘅挨在引爆嘅旁边嗰个把手引爆炸药。就喺呢个时刻，日军嘅火车啵啵声嘅刚刚到达桂河桥，桥被炸毁，连车带人全部倒在河中。而当时喺英军里边，一个英国嘅军官，一个医生，见到呢个悲壮嘅情况、混乱嘅情况，讲咗句感叹嘅说话 ：Madness。It is all madness， 疯狂的，全部都是疯狂的。在这个故事，我们看见 Nicholson 一个英国高级军官，因为崇尚英国的传统，他的确是一个爱国的军官，就是正是因为他这么爱国，竟然做了伤害国家、伤害盟军的事，这个是一个极大的矛盾，是一个疯狂甚至疯癫，因为他的眼光好像隧道一样 tunnel vision， 单方面看事情，他只看到自己所建筑这条的桂河大桥，但是竟然看不到盟军一个更重要、更战略性的炸桥计划。他会在圣经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今天经文的前面一段，讲到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里面，耶稣讲到在耶利哥城的路上，一个人犹太人被抢劫，被打到半死，碌在地上，有个祭司经过，见到这个受害者，不知道他是生还是死，就是因为这个祭司这么爱神，所以他不愿意帮助这个受害者，因为他懂得律法，律法上讲到说，如果接触死尸的话，自己就不洁净，不能够到圣殿那里侍奉神，为了侍奉神，所以他必须保持圣洁。这个祭司也是爱国爱犹太人，他必须要保持圣洁才可以为犹太人去献祭，所以不想玷污自己身体，正因为他爱神爱人爱国，但是竟然做出伤天害理、见死不救的事，这个也是一个矛盾。为了遵守律法，竟然是毫无怜悯，这个也是一个疯癫，因为他的眼光狭窄 （tunnel vision）， 好像隧道一样，只看到这么窄小的亮光。今天我们的眼光是不是这么狭窄？一个人的眼光、一个人的信念非常重要， 如果我们戴了红色的眼镜，那我们看这个世界所有都是红色的。如果我们戴上一个无神的眼镜，我们看见圣经里面的神迹奇事就会觉得是无稽神话。但如果我们戴上一个有神的眼镜，我们就发觉世界上看到所有的事情都是井井有条、有规律、有道理的。那问题就是你戴了什么眼镜去看东西呢？用另一个例子去讲，如果太太怀疑丈夫有外遇，他做什么事你都认为他是不忠的，他迟些回来你认为当然是外边跟哪个女人有约会了，或者他袋里面今天回家的时候少了钱，你就觉得究竟他花了钱去哪里花天酒地呢？无论你怎样解释讲道理都没用的，除非丈夫能够将太太这个不信怀疑的眼镜拎走。同样我们戴着什么色的眼镜去看事情呢？我们就看见事情是什么颜色，我们看见事情就好像样样都不太妥的。今天我们讲到的路加福音第11章33到36节就是这样的意思了。我们看下一章的投影 slide。 经文首先讲到好眼光和坏眼光的分别。33节说到，没有人点灯放在地暗子里或是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将灯放在哪个位置就决定究竟这间屋有光或者没有光。如果将灯放在床下底，那什么都看不见了，晒晒。如果将灯放在灯台上或者书桌上或者屋顶，那么全间屋都很亮光。灯就是向外发光的。而34节讲到眼睛，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眼睛是向内向里面是照耀的。眼睛就好像一间屋里面的窗，好像我们礼堂，如果窗是拉埋窗帘的话，外边虽然有光，但里面仍然是黑暗，因为光不能够从窗里面去透进来，光是被窗帘遮蔽的。这里讲到眼睛嘹亮和眼睛昏花，嘹亮就是指健全 20-20 20%，准确的标准视线，没有近视，没有散光，没有老花。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是20-20这么标准的眼光。而眼睛昏花这个字呢，原文叫做 porneia， 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邪恶，特别指是性方面，所以英文 pornography 就是从这个字引申出来，是指到邪恶的眼光。而昏花另一个解释就是有病的，眼睛有病好像什么？最常见的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脱落，或者现在很多人近视就要做雷射纠正等等。另外有些人稍微轻微一点很普遍的眼睛毛病，譬如眼睛干不够泪水，或者是花粉症、眼红，或者有些稍微麻烦一点的就是色盲，譬如红灯、绿灯、黄灯都看不清楚的，分别不出来的，这些都是眼睛昏花有病。一个眼睛如果有问题的话，就算有光都看不见，不是外边没有光，是他自己看不见。例如苏联的太空人上到太空之后走了一圈，是威是细就宣告说，我四周围在太空看过都看不见上帝，所以我的结论就是上帝不存在。其实不是上帝不存在，只不过他的眼睛有问题，他看不见。就好像在井底里面的青蛙看见的天空只不过是一个小圈子，就说宣告说，我已经将整个太空看得一清二楚，就是一个小圈子而已。但是当美国的太空人两位 进首先踏步去月球的 Neil Armstrong 和 Buzz Aldrin， 他们一踏足在月球的这一小步、非常有重大的意义，是人类的一大步，是人类第一次踏足月球， Giant Leap for Mankind。但还有一个背后故事，就是当他们仍然在太空船里面，未踏出太空船，踏在月球表面上，这位太空人安全拿出一本圣经，还有拿出一个银色的 圣餐杯，还有圣餐饼和葡萄汁。他们两位就在太空船里面是分享圣餐，纪念耶稣基督的救赎。而 Armstrong 太空人亦都背诵诗篇十九篇，讲到话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他有嘹亮的眼睛，他在月球看到上帝的脚印。一个人幸福或者不幸福，视乎他的眼光，视乎他的 outlook， determine your outcome。 你的眼光决定事情的结果。如果眼光明亮的话，你看到处处都是神的恩典。如果你的眼睛昏花有病的话，你看到个个人都令你讨厌的，什么事情都令你发怒的。如果你回到公司见到个个人都很不顺眼，问题可能不是别人，而是你心里面的眼睛有问题，或者你偏见。如果来到教会，你见到个个人都这么可爱的话，表示感谢主你有熟练的眼光去看弟兄姊妹，你会觉得开心很多。接着我们再问一个问题，究竟我们怎样可以换这个眼镜呢？是不是去眼镜店或者是 ophthalmology 去眼科那里换个眼镜？我们怎样才可以眼睛嘹亮呢？下一段我们就看到35到36节怎样改善我们的眼光。35节圣经说，所以要省察，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怎样换眼镜，怎样改善眼光，是要省察。省察这个字根据文法是现在进行式 present continuous， 意思是不住去反省检讨自己，看看自己的庐山真面目。人的外表呢，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只是将好的浮在水面给人看见，但是大部分90%藏在水底下的，正是那90%就撞沉了铁达尼邮轮。我们很多时同人冲撞，人际关系就是这藏在水底下90%。所以省察，省察第一样最重要的是要诚实检查一下，究竟我们里面是否有很多的幽暗面呢？心思是否有邪恶？是否好像法利赛人文士一样，里面装着死人的骨头，外边呢好像是粉饰了的坟墓，干干净净？我们是否做了一些不见光的事需要省察？好像诗人诗篇139篇，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省察什么呢？圣经说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以为你里头所有的是光，其实是黑暗。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黑暗。其实黑暗这件事是不存在的，黑暗只不过是 absence of light， 黑暗其实是不存在光的意思。没有光的时候就黑暗了。 有时好少嘅光，好似夜晚五火五瓦嘅夜光灯就够啦。在你嘅睡房或者系洗手间，夜晚起身去厕所嘅时候，少少嘅光就够。呢个唔系 total darkness， 呢个唔系绝对黑暗。total darkness 完全嘅黑暗系一啲光都冇，伸手不见十指。另外例子就是，譬如话系冻呢样嘢，系其实冇呢样嘢。其实冻嘅意思就系完全冇热量啊 ，absence of heat， 即系冻到唔可以再冻落去啦。咁咧喺物理上叫做 absolute zero， 因为完全冇热量。暗就系个呢个情况，呢个状态，完全冇光嘅状态。我哋要省察咩啊？究竟我们里面有没有光的？我们认为自己的基督徒，究竟我们里面有没有神啊？有没有属灵生命啊？如果我们以为里面有光，其实没有光，这个是极大的黑暗。光是什么意思呢？圣经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啊。我们要检查一下，检查什么？检查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是否有绊倒人的，藏在水底下的 90% 幽暗面。我们要检查一下，我们里面有没有光，我们里面有没有神，或者我们里面心中是否充满神。神是不是我们人生的主宰？今天我们最重要要检查的就是耶稣是否我们的 boss 呢？你的眼光是否好像这个英国军官 Nicholson 一样那么狭窄 tunnel vision， 好像隧道一样，只为着建立自己这条桥，但是看不到神永恒的角度？我们的眼光是否好像这个见死不救的祭司，没错，是熟读律法，似乎是爱神爱国爱人，但竟然违背神的旨意，毫无怜悯的心肠呢？请我们同心祈祷。求主开我们的眼睛，照明我们心里面的眼睛，叫我们知道你的恩召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神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我们得智慧。愿我们因为你的话成为智慧人，因为圣灵的光照，我们对自己看得更清楚，对你也看得更清楚。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